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同盟子官讲记，这是子官讲记的其中一个单元。所以，我们请各位看到我们今天用的部分呢，是子官讲记的上册。子官讲记上册在99页，99页有一个残肢眷属的正邪判断。好了吗？翻到了哈。那残肢眷属的正邪判断来讲，他说啊，这有十只残肢功德眷属，这个残肢眷属以其如法为正相，如法才叫正相。那他就问他说，那什么叫做如法呢？就是与二十不善法相为，安稳清净调和中视，就是如法视为正相。然后另外的呢，过与不及，第十行过与不及，过跟不及是不是就是过是比他高嘛，不及是比他低，那这样子的话搭配成为一双，那你原来有十个是在中间的嘛，那过跟不及变成一双是不是叫十双写法，是这样听懂了吗？加上中间的如法是不是变成有三十个，好，就有30个。那这十双写法呢跟十个残肢是一样的，差别只是在他过与不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呢，100页，我们不是要上它整个，是给你们概念，我又跳着，想清楚回家自己慢慢看。而且这个之前在子官讲记一里面已经上过了，回头你们自己有目录嘛，有说 MP3 目录，再回去翻一下，看看它在哪一天讲的。啊，现在你们好幸福哦，网站的目录还做那么详细，所以早期的学生真可怜。我现在有一次想想，你们太有福气了。好，100页上面有个图示。所以所有这个残肢如果是如法的，那就变成叫做残，成残诀。成残意思是成就残法，是成残的，成残就是成就残法的觉知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法的。那如果不及或者超过，都是属于破坏残法的，就是属于叫坏残诀。那坏残诀就是属于邪定。那如果是成残诀是如法，那就是属于正定。所以它同样的一个残肢，你必须判断它的范畴在哪里，它的范围有一个高标，有一个低标，低于低标的叫做不及坏残诀，高过高标的叫做坏残诀。所以过与不及都是坏残诀，只有在这高低标的范围内称为如法为成残诀。OK 吗？好，那底下有一个故事呢，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年前，那有10年前了，超过了，现在应该超过10年。100页第11行，以前有指导一个小姐，她禅修，这年龄比我大，这个小姐当时她是小姐，那现在已经过这么多年了。那她呢，她所我问我跟她讲说，她的她所看到的禅境啊，是涉及邪法。那这个小姐她就跟我讲说，在10个项目里面，她有1-2项是在成残诀的范畴内，那其他的8项是属于坏残诀。她就跟我讲说，那我如果有1-2项为正，不是应该收到我的鼓励吗？你们都知道我很会呵责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回应我也呵责你，回应错了我也呵责你，回应吵到我了也呵责你，好惨哦。好，然后所以说呢，他就觉得说我应该鼓励他，既然他有1-2项是在那个范畴内的话，那这时候他觉得应该受到我的鼓励，他就这样跟我回答。我就这个面向来说，有两个面向要讨论。第一个，你从谘商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鼓励好像有正向效果，但是以我们来持戒修行人来讲的话，你1-2项标准并不代表正法，明明所看到的东西就是错的，那你怎么可以鼓励错的东西呢？这样明白吗？好，那第二个事情就是，既然他有心要学，怎么不问我说那错的这8-9项怎么修正，而在偶发的这1-2项和标准的地方执着，并且要求我要言语态度配合，懂了吗？就如果你有心要学，你应该放在8-9项怎么修正，而不会说我指出这8-9项是错的，这1-2项是对的之后，你就跟我，然后我就说那这要还要再往上努力，就马上跟我讲说那这1-2项是对的，你应该是不是给我鼓励一下，而不是先问我那这8-9项要怎么修正。这就是态度的问题，这态度的问题，面对事情的态度问题。所以发心来说，他这个发心就有问题，所以没有3个月之后，我就已经拒绝他。 因为拒绝他是要找台阶下，所以你要花三个月慢慢的拒绝。但是当这个地方就已经发现不对了，虽然他说的很好，然后虽然他说他很想学，然后虽然他做什么样，但是功课都有做到，但是这个发心不对，就代表说你没办法看到核心点。再多的试修，再多的什么东西，只是让你这个以两项可能变四项，可是那个核心永远都 touch 不到。那这种东西我也不想花时间，我可以写书啊，我干嘛花时间再给你耗？说我是不是有一次我跟那个引读讲，你们有印象？然后引读就说：“师父，你很没耐心。”记得那一次，那我就说我是非常有耐心的法师。他就是一露了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。那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在全台湾要找到回答佛法这么有层次架构，而且不厌其烦的跟你讲到懂，甚至帮你找资料的，大概只有我。但是你要找到有耐心陪你聊天、因你的情绪的法师，那就不是我。”我说我没有必要在跟你聊天上面有耐心，但是我在回答佛法上面，我可以经得起你的甚至态度不好的质问，我都非常有耐心。我说我的耐心的应该放在这里，而不是放在陪你聊天，记得吗？有印象齁？所以你当你一旦这个角度是放对了，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态度都是一致的，态度就都是一致，不可能跑偏啦。因为一旦跑偏，就代表你事实上是分崩离析的一个人啊，你怎么去收摄，怎么去修行？好，再来，综上这两个面向的话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当一个人的修法，你事实上并不需要去对他的方法禅境认可，因为这样的偶发，对我自己所有看到的阅障或我所有的知识来说，一个错误的方法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类似的指标，类似正法，可是从全盘来说，这是一定要修正的，而且这种有偶发的最可怕。他因为他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必须把这个放弃掉，甚至要放弃掉。所以后来我就委婉拒绝他的指导，当听众，听了两三个月之后，他就发现我也不太好像要教他了。他就问我说：“法师，你是不是最近比较忙，然后或者都只是在听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是啊，是有比较忙啦。”不过你要说我还是听啊，然后他继续后来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就只是他在听，然后他就会想说那等法师有空我们再来讨论好了，我就自然而然就辞掉了。哎，他教禅修很累的，每两天要一次小禅，很辛苦的。好，那这十个禅支呢，所以你们要知道必须十个都标准才叫做正禅，你不要跟我讲你有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都不算，十个全部到位才算，而且要持之以恒，不会偏颇，方法也熟练才叫做 OK。 好，那这个禅支呢，第一个叫做定，就是内心沉静，身心自在，这就是如法，叫做成禅觉。如果呢，谁讲话？我听到声音吧？不会只有我听到吧？有声音吧？有哈？刚才我在说成禅觉，没人讲话吗？有讲话自己举手。我说成禅觉，这叫成禅觉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在后面附送我的话哦。好，这叫做成禅觉。那成禅觉的话呢，它是代表第一个是内心沉静，第二个身心自在。可是问题是，你觉得身心自在，一心安稳，没有闪动，你觉得而不是真的如法，就必须要靠其他几支、其他九支来做辅助。所以它不是一个你觉得 OK 就代表 OK， 其他九个是相互验证，所以你必须十个都达到才叫做 OK。 因为这是他一个，所以他一个两个他觉得如法就必须鼓励他，可是他其他八九个是要相互验证的，就代表这一两个并不是真的，所以这十个是一个相互验证的关系，而不是说只看一个如法其他九个不行的话，也代表这一个至少是如法，代表他有10%的可能性是正定，不是这样。你九个都如法，一个不如法，就代表你这九个是假的，必须重新验证，整套东西都有问题的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它不是看百分比例的，它是彼此是交互验证的，听懂的举手。好，所以来，那如果是太过的，它不就是好像木石啊或者磁散都不一样。那再来是空，那禅支的空就是你如果空心啊，虚惑，然后呢豁然无碍，这是属于空禅支。 可是有些时候会觉得说，哇，我连身体都不见了，我觉得我与虚空同一体，这就代表太过。然后如果有时候是觉得说明镜，第三个十四行明镜，有人会说他的就像镜月了亮啊，迥净美妙，皎皎无欲。他们有时候，哦，师父，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像一个呢，整个完全都是白光，在一片没有身，我与虚空是同一体。这代表你空太过，镜也太过。因为你明镜的话是叫做迥净美妙，你身不会是完全没的，而只是无碍，会觉得气息可以从片身出入而已，而不会是身不见了，或者身变很大，都不会。好，再来是喜悦，会觉得所得之法身性悦啊，内心安稳。太过的话呢，就像是什么大庆悦啊，觉得实在是舒服啊，欢喜啊。但是有些时候会变成是高兴到哭啊，或者变成是忧恼啊，这些都是问题。好，那热呢，是觉得有法意的来愉悦我们的心，当然是愉悦美妙的。外面不论什么事，我都在正法与我的心相在，我自然是愉悦美妙的。那如果太过的话，就觉得说有这个禅定热啊，身体畅醉呀，我的心呢就跟所有的通畅感啊，是非常的快热快活的。然后会觉得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可以烦恼我。你觉得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？差很大。另外那个前面是法意的心，现在这个是属于只有身体的 feeling 的。听不出来啊。听不出来就很危险啊。你们居然一脸疑惑说这两个不一样，这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你法在意心，一个是身体的纯粹的禅定而已啊。差这么大。再来是善心生。就是你可以惭愧心境啊，说法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法，我今天能够学一切贤圣得这样的身法，我要敬以无量，是一种谦卑的承受。那但是如果是太过的话，就觉得说我做什么也要求众生一样，我有禅定，我有布施，我有苦行，众生都应当如此啊。就是像上次我这里举一个例子，讲一个师姐，她觉得她在劝导她的邻居都要去守八关斋戒。那她邻居是一个化妆品的业务员嘛，超级业务员。那她常常就去登门拜访，让她的邻居不要化这么娇枝腰斩，不要穿出门就这么样的光鲜亮丽，也不要这样子一天到晚去做发型啊，记不记得？好，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啊，然后甚至有一天去法师去拜访的时候，还当着所有的法师面在讲那个邻居怎么样啊，记得了这个例子吗？齁，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太过嘛，太过。好，那再来一个是智还有知见明了，就是如果你的智慧啊心解力不复迷昏以往，那太过的话就是说你会聪明啊，结集啊，甚至口那个叫什么口若悬河啊，辩才无碍啊，那些都属于太过。因为讲出来的理没有人可以辩赢你，不代表你赢。因为代表他有正知正见的人，他情愿回避你。像那个复见的人，复见的人佛陀都有教导我们，你遇到单见的，你有机会你教导他一下，你遇到复见的人，就算你的功夫再好都回避他，留给登地以上的大菩萨来教化。所以说他口若悬河，他辩才无碍，好像打破天下无敌手，五百罗汉那个大毗婆沙论的那五百罗汉跟不跟他辩，辩一辩最后决定看不下去了，我离开算了，我不与你辩嘛，回避这是佛经教的啊，我就回避你啊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他知见明了要看他什么样的情况，知见明了也有太过的情况。好，再来无累解脱，每一个阶段的断惑都是从这个阶段的五盖当中去得到解脱，可是有些人他得到的时候，他的解脱当中他却产生真上慢，或者不愿意去看别人，不跟人的相处里面完全没有耐心啊，甚至以他为主，就是说哎，这些东西我会你们怎么不会，看不下去，就是看不下去里面，他虽然没有说像我刚才讲这样，但他觉得说就是有点烦躁不满，周围人为什么就这么庸俗，那种烦躁说不上来的烦躁，这一点点烦躁，这一点点的心思，就是代表已经落入了真上慢了。 再来是境界线前，我对你们太好了，我虽然一直念你们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对你们很有耐烦，这一点我要加油。我一直念你们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哇，实在太有耐心了。再来境界线前，念持相应而不忘失，心与禅之功德相应不乱。就是有些人呢，他这个心与禅之功德相应不乱的时候，他如果太过，就是超过的时候，变成成残觉，变成坏残觉，或者他一开始就是坏残觉，就是外人看他像是在睡觉，可是他却自己觉得他的身手都在动。就是有些人他打坐，他离开以后来凑找我们小餐，或他再去找别人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他说，我刚才打坐的时候我都一直坐不住，我都觉得我的手脚一直想要动。然后你明明是小餐师，因为你都有去绕，你要去绕，那就他说没有啊，你做得很好啊，就是一直坐那里没有动。没有，我刚才手一直在抖一直在抖。没有啊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他一直在抖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是什么？他呢在抖，他不知道他在抖。怎么看，也有听过嘛，两种都有可能。还有另外一种更奇怪，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他在抖，是因为他放空了嘛。他放空了之后，我不讲过有无心定，无心定第二个识可以进入他，就是周围的另外一个识可以进入他的身体，所以就变成他这边讲的、啊、就是如果左鬼像左鬼的一样，就是鬼神入身了啦，就他放空了，空到后来之后，他那个他的神识跟他这个身体的密合度有缺口，有缺口之后不稳定，另外一个频波就会进去，另外一个频波一旦进去了之后，就变成是一个身体里面有两个频嘛，那不稳定啊，不稳定，他就会是身手分动，然后甚至能够招福啊，还可以为他人作福，好像可以自见鬼神，然后甚至看到别人有鬼，有身边有什么，还说哎，我可以帮你祈福，可以帮你干什么的，有听过吗？哎，这些的，那你们常常都很喜欢去请问这种人，说他可以知道什么，我还没到他就知道，我要问什么他都知道。好，再来是第十个禅之心条柔软，因为他能够离欲界的刚力出框啊，所以他能够随意的全输啊，他要视线愤怒他也可以视线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他转身之后他心理上事实上没有起任何愤怒，只是因为他现在当现愤怒相，所以他的相与心是分开的，这样明白吗？说他可以随意全输。那如果是太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像瓦石一样啊，难可回变啊，虽然他也许很聪明，可是你怎么说他就是不善顺道，让另外一种就变成心智柔软啊，不堪为弃啊。所以心条柔软，有的人就变成是叫烂慈悲啊，或者觉得什么都可以随意随意啊。所以这个柔软要有个层次，要有个原则在那个地方，上限与下限，不是一直柔软到没有。所以恒顺众生是不是也有上限下限？普贤十大愿王的恒顺众生有没有上限跟下限？有啊，也是有一个论据在那里啊，不是所有东西都恒顺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八敬法，八敬法有没有个上限跟下限？一样也有啊。他不是说礼敬比丘吗？依比丘师所说为做，他叫你脱，你脱不脱？当然不脱，还要离开远离，甚至要给他砸过去。所以说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有个上限下限，不是盲从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103页就把这个正相以及过与不及、成残觉跟坏残觉列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看，总共这一个表格里面有30个项目。好，再来一个是这十个项目呢，就是所谓的残肢。那这些残肢它在什么时候才会有呢？这些残肢啊，它是在二残以上或者初残以上都会发出这些残肢。那这些禅枝它发出来之后呢，可以帮助你禅枝，枝就是代表功德眷属，它就是禅，你在发禅的时候的功德眷属，发禅的时候的功德眷属。那这些禅它发不发呢？在104页有所谓的问答，欲界定有没有禅枝呢？答案是没有，你必须初禅以上才会开始有。那这些禅枝什么时候发？那个我们约时间已经到下课超过了哈，哎，我们的欲界定，我们的欲界是所谓的散地，我们的欲界这还不是定哦， 就是就欲界而言，它是一个散地。欲界是不是有五趣？六趣、五趣、六趣都有人家说嘛，它是杂居地。然后呢，色界跟无色界，现在不是讲定了，我讲界就是指它原来的现象就是这样，不论你有没有修，它都长这样。这个色界、无色界，它叫做定地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有修，你有修人天福报，先讲。你要到你有修人天福报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讲，那这个散地呢，我们画出一个区块叫做六欲天。然后我们当你说你有修人天福报，那你投胎的地方呢，就会可能是六欲天，色界无色界是不是都有可能？但是你要去色界无色界，要多一个有修禅定，有修禅定。所以你有人天福报，你如果没有禅定，那你只会到六欲天，就算福报再大，他也在六欲天。不管他福报多大，他没有定，他就在六欲天。听懂了吗？那你想要有福报又有定，那你就可以到色界无色界去了。听懂了哈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判别。第二个事情就是，我现在每换一个颜色，代表它是不同的。我绿蓝色是代表它就是长这样，那红色是代表它的受胎投胎的。投胎的要求，投胎的要求，这是换一个身体，所以红色是你已经从 S1 变成 S2， 你从 S 甲变成 S1， 你已经换身体了，投胎转世了，已经投胎了，投胎转世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来用黑色，黑色代表的是禅定，修禅定。这个时候你还是 S1 到 S1， 你是同一生同一个报生，听懂了吗？有没有？它是同一个辈子哦，同一辈子，同一世，这是不同世，红色是不同世，黑色是同一世。那这时候你从下面要跨过欲界，要跨欲界定，所以它这地方叫做欲界定，然后到往上是初禅定或色界定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所以前面是界，这边是有加定。那当他从欲界定要跨进去出禅定，要跨过这一条线，要跨过界的这一条线，这时候呢，它的上面是戏法嘛，因为它原来的在蓝色是代表定律，它的上面这个定地就代表它是戏法，散地代表它是出法。所以当你从定要跨过去的时候，你一样符合普遍不变的定律，所以上面的戏法，你这个身呢，你的地，你是同一个身，所以你的身却要有这样的能力，能够到上面的能力，必须这个戏法要入你的身，你的身要具有这样的能力，这个能力，那这个戏法必须要入你的身，你才会有上去的能力，听懂了吗？必须你身体有这样的元素，可是你这个色身你是男是女变不了嘛，所以就变成戏法要入你的身，在里面的某些的知觉结构会产生改变，所以会断所谓的第一个会先断什么六，就是我们的五识会在二禅之后全部断完嘛，就是这些我们的五根会全部被改组，以后你的这些东西就是不是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五识在运作，是用泛四识在运作了，所以你一样是这个肉眼，但是后面运作的那个东西完全改变了，所以不可能你还依你的方式选择，你要用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左手右手，你一直在用左手，你永远不可能用右手，你这东西永远变不过去，你必须整组变过去，你才会最后进去那里。如果你一直用左手做事，做，就是左手代表你用世俗的，你可以现在一下选左手一下选右手来面对世间万物，可是你一直没有完全全然的往出世的角度去操作的话，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苦形象去思维，或用十六形象开始去思维，乃至用无漏慧去思维的话，永远这个戏法跟你是不相干的事，再怎么会说都不相干。所以它整体，所以整个身是一体的，身习心都是一体的。心这个戏法会透过这个能力，是先由你的事开始转变，事开始转变之后，第一步第二步戏法入你的身，那在戏法入身的时候，它的禅知就同时产生了，就 就是蚕子，就是它的功蚕定的功德眷属就产生了。那这些功德眷属产生，就会有好眷属、坏眷属，就开始去筛选。好眷属留下来，坏眷属就修正。就像我们人在修行一样嘛，你总要有同行善之事吧？那恶之事就远离嘛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没什么很难的、啊。OK， 今天上到这边，下课。